澳洲2010年的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1月10号在悉尼召开，来自澳洲各地和新西兰等国家的1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交流会，听取26名学员交流修炼以及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的体会。
交流会在悉尼西郊 Bankstown 市政厅召开，26名来自澳洲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及不同民族的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修炼法轮功和参与各种法轮功讲真相活动的体会。来自墨尔本的 Tara 李表示，他以前喜欢抽烟、喝酒、乱发脾气、乱花钱，但修炼法轮功彻底改变了他。
我觉得呢，其实呢，以前的抽烟、喝酒，包括花钱、发脾气，其实是我对一个这个人生没有追求，所以呢，从别的另外一些方式，比如说买衣服啊，花钱啊，用物质来充实自己的内心世界。其实我发现，物质是永远充实不了你自己内心世界的。那只有你真正精神世界的富足，才可以使你自己内心感受到富足。那些物质是填补不了你内心的空虚的。
来自悉尼的乔贾纪表示，他本来是为了能留在澳洲取得难民身份而冒充法轮功学员的，但后来却成了真正的法轮功弟子。
通过接触大法弟子这些同学们，他们的这种做人的这种品格也感动了我。
乔贾纪还说，成为一名真正的法轮功修炼者之后，他认识到以前为申请难民编造假材料的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法轮功真善忍的要求，因此勇敢地向移民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愿意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那我无法修炼是最重要的，别的不重要，我真的我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表示，法轮功没有组织和宗教形式，一年一度的心得交流会是他们互相学习和促进的重要方式。
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就是我们在有一个机会呢，大家能够聚在一起，然后呢，把这一年当中呢，大家在这个修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提高啊，或者做的不足的地方啊，或者怎么样能够进一步能够做得更好，与大家互相有一个交流，那互相有一个促进吧。
新唐人记者曾曾澳洲悉尼报道。
中国山东法轮功学员王优霞去年五月在家中被当地政府人员绑架，当地法院近期秘密判刑，没有通知家属，家属呼吁停止迫害王优霞，并告知他的下落。
据了解，王优霞被绑架后，家人到公安局多次要求会见，都被拒绝。法院判刑后，家人也没见到判决书。王优霞的婆婆表示，王优霞去年五月被抓，当局不告诉家属关押在哪里。
老公呀就不见了，不下落不明了，什么也没讲，关在哪里也不知道。他婆这么好，对个老的说的都怪好，我想他。
王游霞的公公张先生表示，王游霞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是一个孝顺的好媳妇。
他自己就是那个因为有病才学法轮功哈，他现在就是他那个病啊，学法轮功来了好的，他现在不清楚是那个是看叔叔，哎，他不觉得讲。
沂水县法院王丽女士表示，王游霞被抓后关在临沂市看守所，判决后不知道关在哪里。
七年以上的，这是法律规定的，那我也解释不了。这是经过各方面的领导研究决定出来的，我们只是执行者。
据明慧网报道，沂水县黄山铺镇胡家庄村农民王游霞今年35岁，去年被村干部段发刚带领沂水县国保大队和黄山镇综治办非法劫持到沂水县看守所，家中财产也被非法抢劫。新唐人记者陆芳、熊斌采访报道。
近期在中国大陆，中共当局仍然在大量的绑架法轮功学员，而且被绑架后呢，中共当局还对他们的家属隐瞒关押地点。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丛日旭就是其中的一位，有关部门至今都拒绝向他的家人透露他的下落。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公安分局至今拒绝透露关押法轮功学员丛日旭的地点，法院判决7个月后，他的家人仍没收到任何通知告知丛日旭被转移到何处。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去年6月丛日旭被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判刑3年。为丛日旭做无罪辩护的律师王永航7月4日也遭绑架殴打，导致腿骨骨折后被判刑7年。此前丛日旭在大连文都考研培训学校担任校长助理， 2005年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毕业后，他曾作为支援西部建设的志愿者到青海省门源县工作一年，因为工作出色而获得国家颁发的杰出志愿者证书。另据明慧网消息，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的刘文在去年9月19日被绑架后，家人至今未能见到他，到现在也不知道被关在哪里。武汉市武昌区幼儿园教师魏兴之去年9月23日被绑架，一个月后家人去看守所探望时得知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家人多次询问仍不知下落。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的向文兰、刘成在去年9月22日被绑架后，现在仍音讯全无。新唐人记者方竹报道。
在四川省资阳市城外的二鹅湖边，有一栋耗资100多万元、占地约1000平方米、大门边挂着资阳市二鹅湖休闲中心牌子的建筑物。谁曾想，这里是资阳市当局针对迫害法轮功的一处秘密洗脑基地。
去年12月8日，张世祥等5位法轮功学员在咸阳法院法庭上向外界披露，他们被关押在二鹅湖休闲中心。在那里，他们被强迫放弃修炼法轮功及刑讯逼供，包括辱骂、殴打、长期吊铐、食物中放不明药物、五天五夜不许睡觉等。审判长也不得不表示，在那种情况下的证据不能采用，但法院最后仍重判了这五位法轮功学员。据一份标注为机密的资阳市教育转化基地规章制度汇编的文件显示，二鹅湖山庄实质是针对法轮功学员设立的洗脑基地，基地设有教研组、安全保卫组等，制定了保密制度、教育转化标准等，机构齐全，分工明确，工作人员不得对外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工作方法、策略，不准泄露基地地址、电话号码等。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言人的汪志远表示，这种由610组织直接控制的秘密洗脑基地遍布中国大陆各地。
他的方式呢，主要是对法轮功学员采取从精神上或肉体上同时进行的超出人的忍耐力的一种迫害。说简单一点，就是使人啊在精神死亡或肉体死亡之中选择。
他说，如果不接受精神上的迫害，不肯放弃自己的人格，那么就面临酷刑，直至死亡。新唐人李文修、周继海报道。
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家人近日被警方告知，高志胜已经于2009年9月走丢了。这一说法引起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高志胜的兄长高志毅日前告诉美联社，他最近到北京去找当初带走高志胜的警察，打听兄弟的下落。那位警察告诉他说，高志胜在去年9月25号迷了路，走丢了。这是中国官方自从高志胜在去年2月4号被多名警察从陕西亲戚家带走之后，首次对他的下落给出说法。总部设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说，自从上个月以来，就有消息说高志胜可能出事了，也就是说他可能已经在和中共警方的交涉过程中，或者是在被关押期间遭遇到了不测。世界各地关注高志胜的人士以及国际人权组织都认为，中国官方对一直被他们关押的高志胜迷了路、走丢了的这种说法是不能接受的。高志胜是中国著名维权律师，曾处理多宗民众维权案件，多次控告地方政府，并多次上书中共政府高层，要求改变对法轮功等群体的酷刑虐待等非法处理手段。
中国安徽省的女子监狱位于安徽省宿州市的西郊，被中共当局誉为所谓全国文明监狱。那么在日前呢，本台记者采访了曾被关押在此地的法轮功学员陶明。陶明揭示了这个白色高墙里面许多鲜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今年63岁的陶明告诉记者，该监狱曾关押了100多名法轮功学员，犯人和法轮功学员每天都被强迫劳动16小时以上，许多犯人都累昏过去，有的犯人因为严重的营养不良而死在监狱里。
那对于法轮功就更残酷了，因为法轮功呢，它一般就是四个人一个护监组，有三个人看一个法轮功。那护监组的组长和那些包家基本上都是杀人犯，要么就是枪击犯，都是非常残忍的这些人看我们法轮功。我们每一言一行都在受他们的监视。
陶明说， 有个法轮功学员叫范文芳，因抗议绝食，全部牙齿被撬光。
我看到那个范文芳的时候，他的鼻梁骨已经歪掉了，整个的那个大腿瘦的这个没有我们这个小胳膊那么粗，就是一层皮包的骨头。我听说好像是今年他死了，被他们迫害致死。
陶明告诉记者，监狱还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如果拒绝就施以酷刑。
我亲眼看到我们有一个同学嘛，他用针呢戳他的乳房，戳他的阴部，惨不忍睹啊。还有一个叫朱光生，有一个死刑犯打他，把两个门牙都打掉了，后来朱光生出去没多久就死去了。
陶明还揭露，所谓文明监狱实际上就是一个表面的装潢，是监狱造假给上边检查看的。
他监狱里每个人放两块毛巾，一个红毛巾一个绿毛巾，当你系得整整齐齐挂在一条线上，但这个毛巾是不能洗脸不能用的，你自己用的你白天只能藏在一个塑料桶里盖得严严的。另外呢，每一个号房里都摆了两排的那个牙膏牙刷，每一个牙刷都是朝一个方向，非常的整齐，但是那也是不能用的。
新唐人记者王慧、邵红采访报道。